下一种记忆是常识记忆，大多数人都有很多童年回忆，这些记忆可能多少有些不准确，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微与之相关的不同谈话所改变，但是这些早期经历的某些记忆会伴随人的整个一生。常识记忆可以回忆起一生中几乎无限时间范围内的大量数据。 常识记忆分为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程序性记忆是与运动技能的过程有关的隐性记忆。在常识记住密码时，你的陈述性记忆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你无法记住为密码选择的所有符号的名称，但你只需要把手放在键盘上并开始输入密码，你的程序性记忆就会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手指记住了 你的意识记忆已经忘记的代码。再举个例子，有人可能想教另一个人在吉他上弹奏一个不断重复的乐句，但忘记了音谱，但是他仍然可以通过为学习者慢慢演奏而教授这个乐句。但要注意，不能演奏得太慢。程序性记忆似乎更倾向于保持事物的节奏。程序性记忆对于发音或手语中的手势至关重要。 与陈述性记忆相比，程序性记忆使得人们加快使用获取词汇和手势，就像一个人的手指可以更好地记住他的电脑密码一样。没有程序性记忆，语言和大部分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显然，任何能快速完成日常活动的生物都有一种程序性记忆，这不是人类独有的。陈述性记忆被细分为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 语义记忆与独立于语境的事实相关联，例如单身汉是未婚的男性，这对语言意义至关重要。此外，它对脱离语境的常识记忆也至关重要，比如911是个可怕的日子。而情景记忆是与特定语境相关联的常识记忆，因此往往更个人化。你可能会用这种记忆来回忆，那就是我们第一次水枪大战的地方。 或者那是墨西卡利酒吧，我第一次喝龙舌兰酒就是在那里。工作记忆是随着大脑额叶皮层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而产生的，而常识记忆则广泛分布在大脑中。最初似乎是由海马体进行处理的，海马体会将记忆固定到其他地方进行长期储存。这三种记忆是人类生存和说话的基础，因此 我们必须拥有能够支持人类频繁使用这三种基本记忆的大脑。有几种文化传统将各种功能归结于特定的身体器官及其部位，比如情感集中在心脏，思想在大脑的某些部位被加工，语言根植于大脑的其他部位，但文化只能在科学的方法产出和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以后得出正确的认识。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心脏与情感无关，它只是一个雪崩，仅此而已。同样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知道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尽管大脑是处理我们所有认知功能的基础，但它不是这些功能的唯一栖息地。我们整个身体的资源都在思考中被整合，正如它们在交流中被整合一样。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想象一下，疾病或宿醉 会如何影响你清晰思考的能力，而大脑的思维主要来自它所储存和修饰的我们个人经历的总和，这些被称为统觉，也即造就人们的经历。但我们要提个问题，大脑是如何让人们说话的？是什么阻止了其他动物拥有语言呢？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文艺复兴的晨星，是西方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试金石。 笛卡尔是一个先锋，将创新性的和原创性的思考拉回了人们的世界。而此前的五个多世纪里，人们一直在谈论人而不是思想。在笛卡尔和其他几个人出现之前，人们陷入了近一千年压迫的黑暗时代阴影之中。在那个时代，理性是一种特权。正因为如此，当时批评他人意见的标准做法是进行人身攻击， 也就是攻击论者的声誉，而非论点的核心思想。笛卡尔关于心灵的研究围绕着他流行的心物二元论观点展开。心物二元论 认为心灵是我们的灵魂，是非物质的、精神的、柏拉图式的，或者简单来说是脑力的，而身体是物质的。笛卡尔认为这两种实体不可调和，他认为灵魂和身体通过松果体相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由于反对灵魂和身体的宗教传统。在接下来的400多年里，心物二元论一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其《笛卡尔语言学》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笛卡尔的工作是乔姆斯基关于思想和语言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乔姆斯基似乎支持笛卡尔的观点，即虽然身体是一台机器，但心灵显然不是生理的。心物二元论对人类思维进化的理论是不利的，原因很简单，即他认为非物质的东西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接受这种二元论，我们就拒绝了大脑是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观点。公开演讲和书面作品中经常会引用自然选择的共同发现者、前有神论者埃尔弗雷德·华莱士的话，来支持心灵与身体不同的二元观点。华莱士确实相信心灵这个笛卡尔理论中非物质实体是不可能进化的。然而，最好的前进之路似乎不是二元论，而是更简单的观点。我们在提出新的实体或存在之前，应该先尝试用自然的物理的术语来解释事物。如果一个人认为思维没有物理基础，这一点就尤其适用。要论证这一观点，人们需要先从化石、DNA、语言和文化理论以及比较灵长类学的平常证据入手，然后再对语言、人类智力或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思维提出非物理解释。关于大脑和思维的理论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学者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区分大脑与心智这两个词。这种区分最终受到了二元论和宗教的鼓励。在这种区分中，心智一词指的是人们目前无法用生理术语解释的脑活动和属性。但这就相当于是认为，从原则上讲，科学最终可以为人们今天所说的精神提供神经生理学的解释。早些时候有人提到，古神经学家在研究颅骨化石的颅腔模型，颅骨内部而非外部时，采用了一种与颅相学相反的方法。一些颅腔模型是自然形成的，因为死去生物的头骨充满了化石化物质，并保留了头骨内部的物理形态。另一些颅腔模型是由古神经学家制作的，研究者拉尔夫·霍洛维总结过这一过程。第一个步骤是用乳胶层填充头盖骨，当乳胶厚度约为1-2毫米时，将颅骨放入烤箱中加热3-4个小时，然后将乳胶从脑腔中取出。霍洛维说，这可以通过挤压乳胶，使用婴儿爽身粉来防止乳胶粘在化石上实现。最后小心地将乳胶通过枕大孔从化石中挤出，乳胶挤出来后会立即恢复其在颅骨中的形状。从与颅相学相反的角度对颅腔模型进行解读没有错，只要古神经学家牢记一点，那就是颅腔中识别的脑区仅仅反映了可能存在的大脑形态，绝非明确支持或反对不同认知或语言能力的证据。颅腔模型的信息量可能不够充足，因为它们对以下的内容说明甚少：化石的细胞结构、白质和灰质分布、细胞类型的相对比率，如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比率，以及大脑解剖学的其他方面，如神经元密度等等，这些颅骨之下或颅骨之外的东西从未得到揭示。另一个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大脑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不像心脏有单独的心室。在大脑中，不同的任务都是由自发的或预先存在的连接完成的。这些连接首先利用对任务最有注意的部分，然后调用越来越多的火力，直到任务完成。频繁接触类似任务后，许多最初自发形成的联系变得更加常规，表明学习已经进行。激活有一个系统，但与其说该系统是解剖学系统，不如说其是电化学系统。该系统更具流动性和动态性，而不是静态和固定的。 在大脑组织中， 化学物质起主导作用， 我们的情绪、思维过程、 饮食和整个机体的整体状态所产生的激素控制着我们的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神经科学家接受了大脑具身化的理论。 大脑被构造成一个受其结构、化学、电和物理约束的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 对于这类研究人员来说， 与其说是大脑在思考，不如说是整个个体在思考。因此，大脑是一个身体器官，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就像其他所有器官一样。具身化以及文化在我们思维中的作用，意味着大脑是一个器官，通过身体而不是计算机与世界进行物理整合。因此，这里出现的大脑图景就是一个非常模块化的认知器官， 并没有天生的专门语言组织或专门的烹饪及其他弹奏组织。这一理论就与天生专门脑区理论形成了直接的对比。天生专门脑区理论认为这些脑区是为身体能力而存在的，而非为文化或概念能力而存在。如果语言是一种文化产物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大脑中没有专门的语言脑区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而如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那么语言就更像是视觉，并且应该有证据表明语言天生就与特定的大脑区域相关联，该区域专门用于语言。来自语言障碍和言语障碍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人的大脑是通用的。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文献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但事实证明根本就不存在可遗传的语言特异性障碍。 这支持了大脑的非区域化理论。